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撒冷光阴平安。我们出埃及记呢已经读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利未记。利未记这一本书啊，它是呼召我们要度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一本书。我们知道，当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来到西乃山之后，上帝呢就对他们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利未记啊，就是呼召以色列人，那么同时呢也是呼召我们在世上可以度一种圣洁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听音频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大纲打到了文章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么利未记呢，它一共是27章，它可以分为6个部分，它的分段呢是相呼应的，就是前面和后面呢是相呼应的。它的分段啊，我们具体的我们看文字的表达会比较好一些，会比较呢有概念一些，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呢很难去表达。它的分段啊是这样，首先是第一章到第10章里面谈到的是献祭的条例，第11章到第15章讲的是身体的洁净，那么16章到第17章呢讲的是赎罪日，那么18章到22章讲的是品德的圣洁，那么23章到25章讲的是节期的条例，那么最后两章26章和27章是一个结语，也就是一个呼召。但是呢用语言这样说起来的话呢，它没有一个平行概念，所以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文字的排版，文字的排列，文字的表达会比较有概念。因为它的排列呢是这样 ABCBAD， 就是 A 和 A 相呼应，B 和 B 相呼应，中间的是 C 是最高潮， C 是整本书的中心，而最后的 D 呢是它的一个结尾，就是呼召。所以呢献祭的条例第一章到第十章对应的是节期的条例23章到25章，而身体的洁净对应的是品德的圣洁，那么最中间就是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才能够达到这一切的洁净，并且因为赎罪日呢才能够使这一切献祭还有节期有意义。所以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圣洁的标准，那么最后呢是呼召，呼召我们要度一种圣洁的人生。那么这种圣洁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达到的，因为我们时常会犯罪，我们时常会跌倒，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献祭，通过献祭来仰望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赎罪，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品格上在身体上都达到圣洁。所以啊这个圣洁呢它分为两个的，一个是品格圣洁，另外一个是身体圣洁，一个是内在圣洁，那么另外呢一个是外在的洁净。所以啊这个概念呢并不像很多人所以为的我们只需要内心清洁就可以，但其实呢我们的外在我们的身体呢也需要清洁。那么这六个板块这六个部分啊它里面呢也有很多细分的内容，那么这个细分的内容呢我已经放到了文章里面，我们大家呀自己去看一下就好，那么我这里呢就不说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感谢主你带领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来聆听主你的话， 来一同来研究主你的话，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生命。就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能够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列位记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啊要读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应该是到第六章的第七节的，因为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呢，它是五大祭。这五大祭呢，分别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的第七节里面是谈到了百姓献这五大祭的条例。那么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七章呢，这两章是谈到祭司献这五大祭的条例。但是啊，今天我们读不完啊，我们只能够读第一章到第三章。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从哪里呼叫摩西啊？从会幕当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会幕呢已经立起来了，已经盖好了，上帝他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他临格在会幕当中。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四十章第一节，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我们再读第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了。三十四节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然后我们再读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列位记和出埃及记呢是相连在一起的，因为会幕立起来了，上帝的荣耀充满了会幕，所以于是呢，上帝从会幕中呼叫摩西。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第二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当上帝指示摩西建造圣所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摩西了，他要在会幕里面的法柜的施恩座中间向摩西讲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这个罪的缘故，我们不能够再与上帝交通了。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呢，他是多么的爱我们，他希望能够和我们交通。所以于是啊，他就试了一些方法，他让以色列人建造会幕，能够住在他们中间。透过这个会幕呢，他能够和他们说话，和他们相交。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耶稣他借着肉身，他的神性取了人性，他道成了肉身，以便呢能够来到我们中间，能够和我们说话，能够呢与我们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希望和我们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爱我们，那么并且呢他希望我们能够终有一天不再需要这些媒介，能够面对面的让我们和他相交。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啊这个概念，现在是因为迫不得已，是因为罪的缘故，上帝才会通过这些媒介来与我们相交，但是呢他更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和他面对面相交，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没有任何的障碍的相交。所以呢他呼召我们怎么样，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他呼召我们远离罪恶，成为圣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 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和他相交。所以啊，列位记就是呼召我们，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在品格上，在身体上，在内在和外在都能够圣洁，以便能够和上帝面对面。好，我们还是回到列位记的第一章。第一章呢是谈到了燔祭，这个燔祭呢是百姓献燔祭的条例。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这里面谈到了献贡物给上帝，这个贡物是什么意思呢？献贡物啊，就是借着礼物来寻求上帝的亲近。因为罪人不能够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只能够透过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呢就是祭牲，被杀的祭牲。那么这一个祭牲呢就被称为是贡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礼物。罪人借着这个贡物呢来寻求可以和上帝亲近。第三节读起，他的贡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籽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献燔祭的整个的一个流程。那么这一个流程呢，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七个步骤。首先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以牛羊还是鸟为燔祭，都必须是无残疾的，并且无论是什么祭都必须是无残疾。所以啊，关于这个无残疾呢，我们就不再累述了，因为这一个呢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关于这个步骤啊，我们也可以看我文章里面的以文字来表达的内容。首先第一步是献祭者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就是谁献祭就被称为献祭者，谁献祭谁就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献祭者要宰公牛。那么第三步是祭司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么第四步是献祭者要剥皮切块。那么第五个步骤是祭司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那么第六个步骤是祭司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柴上。那么第七步呢，是祭司要把脏腑与腿用水清洗，然后呢一并全烧在坛上。所以燔祭啊，它是一个整个的都献上，所以它被称为是完全祭，因为它是完全的把整个牲畜呢都献上的。但只有一个，就是祭牲的皮被剥下来的，这个皮不被献上，因为这个皮呢是归给祭司的。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八节，还是列位记第七章的第八节说，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牲的皮。所以啊，除了这个皮之外，那么其他的部位呢完全的都要被焚烧，都要完全的献上。但需要注意的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献祭者他所要进行的工作，那么另外一个呢是祭司他所进行的工作。献祭者 所进行的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按手在寄生头上，第二个呢是宰杀寄生，那么第四个呢是把寄生给剥皮切块。这三个工作啊，是由献祭者他自己来完成的。那么为什么要按手在牲畜的头上呢？因为这表明啊，是一个罪恶的转移，就是把献祭者他的罪恶呢转移到了这一个寄生身上。所以因此呢，必须要献祭者他按手在寄生的头上，然后呢必须要他来宰公牛，来剥皮切块。然后另外的四个步骤由祭司来替他完成，就是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并且把祭牲摆在柴上，然后呢全烧在坛上。这是以牛为燔祭。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节到十三节，这里面谈到的是以羊为燔祭。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这里面谈到了必须是公羊。那么牛也是一样，公牛和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无论是绵羊还是山羊都是可以的，但必须呢是无残疾的公羊。那么它的步骤啊，也和献牛是一样的，也是要献祭者按手在羊的头上，然后呢宰杀这个公羊，然后祭司把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呢献祭者他把羊呢给剥皮切块，然后由祭司为他烧在坛上。我们再看下面的第十四节到最后的第十七节，这里面呢是谈到以鸟为燔祭。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宿子和脏物除掉，脏物或作翎毛，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鸟为燔祭啊，和献牲畜为燔祭呢，它的情况呢还是不一样的。这里面谈到了献鸟为燔祭呢，必须要献上斑鸠或是雏鸽，但是呢没有谈到公和母。所以啊，无论是公的还是母的都是可以的。并且献祭的整个流程啊，都是祭司来完成的。那么献祭者呢，他不需要再参与了。那么这一个献鸟为燔祭呢，也可以分为五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祭司在坛前把鸟的头呢给揪下来。第二个步骤呢是把血留在坛的旁边。因为鸟啊并不像牛和羊它这么大，血这么多，鸟的血是非常少的。所以呢因此要祭司他来完成。在坛前把鸟的头给揪下来的时候呢，就要把血立刻洒在坛的周围。然后第三步是把鸟的宿子和脏物丢在倒灰之处。这一个宿子我们应该都知道是什么吧，就是连接脖子和胸口的那一片临时储藏食物的那一个软囊。那么这个脏物啊，其实并不是指着翎毛，并不是它的羽毛，而是宿子里面的那些脏物。 因为数字和脏物啊，在原文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现翻译呢，它这一个鸟的毛是不需要拔下来的，只需要把数字和里面的脏物呢给丢掉，就是丢到倒灰之处。然后是第四个步骤，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然后第五个步骤是把鸟放在坛的柴上焚烧，那么这样呢就完成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为不同的人群设计了不同的燔祭的祭物。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一个燔祭，它的含义呢就是借着礼物来寻求上帝的亲近。所以啊，燔祭它是为敬拜而献的，为亲近上帝而献的，所以它被称为是一个感恩祭，是感恩的。我们知道这个祭牲它是预表的耶稣的被杀献祭，所以啊，献祭者他通过这一个祭牲来仰望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呢而得以亲近上帝，并且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所以啊，燔祭是一个媒介，献祭者以这样的一个媒介呢来寻求上帝的亲近。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获得上帝的亲近呢，我们也必须要借着耶稣。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人的行为再好，那么也都是不完全的，也都必须要借着耶稣他的被杀献祭。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上帝所悦纳，才能够得以亲近上帝。这是燔祭。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素祭。那么素祭这一章啊，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四个板块。那么首先第一个部分呢是生素祭，是生的，不是熟的，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熟的素祭，是第四节到第十节。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素祭的配料，是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第四个部分呢是粗熟的谷物作为素祭，是第十四节到十六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部分，就是生素祭。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这里面谈到的是生素祭。那么这个礼节啊，就非常的简单，它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是把细面和油以及乳香呢带到祭司那里。然后第二步是祭司要取一把细面，并取一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第三步就是所剩下的归于祭司。这个是生素祭。我们下面再看熟素祭，第四节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若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做的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 那么这个赎数祭啊，它也分为了三个方面，它分别为烤的，以及用铁鏊炕的，还有用煎盘来煎的。但不管是哪一种呢，都是用细面浇上油做成这一个饼，然后要么是烤熟，要么呢是放在铁鏊上面把它炕熟，要么呢是放到煎盘里面呢把它给做熟。这一个铁鏊啊，它就是一个圆的，然后呢是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平底锅吧。但有些呢它是中间是凸起来的。那么这个煎盘呢，煎盘的中间是凹下去的。所以铁鏊啊，它要么是平的，要么是中间的是凸起来的，是一个圆的，就好像是我们的没有把子的平底锅，也没有边的平底锅是一样的。要把这一个细面啊用油调和，然后呢做成饼，做熟之后，然后分成筷子，并且浇上油，并且带上乳香，拿到祭祀这个地方。无论是烤的，还是铁鏊上做的，还是煎盘上做的，都是一样的。这是熟的素祭。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素祭的配料。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上帝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这里面是谈到了素祭的一个配料。那么这个配料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一个是不可，另外一个是必须。第一个是不可有酵和蜜，不能够有酵，也不能够有蜜，因为酵和蜜呢，这两个啊都是发酵用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必须，必须要有盐，因为这里面告诉我们，盐被称为立约的盐，也被称为盐的调和，所以盐就代表着耶稣他的义。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盐呢乃是一个好行为，盐是完全的品格，盐是完全的义，它代表的是耶稣他无瑕疵无玷污的品格，他的完全的义。所以耶稣呢，他献上自己为祭，上帝啊就借着耶稣的被献为祭来与我们立约，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盐被称为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呢都要配盐而献，就是要加上耶稣他的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面谈到的一切供物是单单指着素祭，因为我们看圣经啊，我们首先要看的是上下文，这里面谈到的是素祭，所以因此呢是谈到素祭的供物呢是都要配盐而献，但是燔祭和平安祭呢是不需要献上盐的。这是素祭的配料。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谈一谈初熟的谷物作为素祭。圣经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扎了的新穗子，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扎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这里面啊，谈到了这个以谷物呢来献为素祭，是初熟的谷物。所谓的初熟啊，就是这个穗子呢还在青的时候，还没有变得坚硬，还是青的时候，但是已经饱满了。那么献祭的人呢，他就要把这一个禾酱呢捆成捆，就是先把它给烘熟了，烘熟之后呢把它给捆成捆，拿到祭祀这个地方， 并且要带来这个油和乳香。所以呢，这个可以分为四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是粗熟的青穗子烘熟，第二个步骤呢是捆成捆，那么第三个步骤呢是带上油和乳香，第四个步骤是祭司要取一些烘了的青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在坛上焚烧。我们要注意了啊，这里面谈到的是取一些，就是一部分的这一个穗子，然后呢油也是一样，也是取一部分的油，但是呢乳香要全部的乳香，然后在坛上焚烧，所剩下的要归给祭司。那么这就是第二章所谈到的素祭，分为四个部分：生素祭、熟素祭、素祭的配料以及粗熟的谷物作为素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素祭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着耶稣他完全的品格。因为我们知道没有酵就是没有罪，而加上盐就是指耶稣他圣洁的人生。那么油代表着圣灵的充满，而乳香代表耶稣他的馨香的祭物。所以献上素祭为供物呢，是指着借着耶稣他完全的义与上帝亲近。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一个素祭呢，它完全是一种饮食，它是一个谷物，素祭也被称为谷物的祭。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他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他的肉，我们要喝他的血。那么这个素祭啊，要被掰开分成筷子。那么同样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也同样把饼掰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道成肉身，他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而掰开。所以耶稣他就是素祭所预表的馨香的祭物献给上帝。我们借着仰望耶稣他的义，能够与上帝亲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一切行为，我们的一切好行为，我们的一切善行，我们的一切义，都要配上耶稣他的义，才可以蒙悦纳。因为我们的义是有瑕疵的，而耶稣的义是完全的。我们要吃他的肉，我们要喝他的血，使耶稣的生命可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可以发挥出来。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是世上的盐，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是世上的盐。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要表现出耶稣他的义来。这是素祭。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章的平安祭。平安祭也被称为是酬谢祭，三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也叫酬谢祭。平安祭，平安祭。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什么而献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平安祭它不是为求平安而献的，不是说我要求平安，求上帝赐给我平安，然后我献上这个平安祭。不是的，平安祭不是为求平安而献，而是庆祝自己已经得到了平安而欢喜快乐的献上。所以平安祭呢，它是一个欢乐的祭，它是一个感恩的祭，它是一个酬谢的祭，所以也被称为是感谢祭，也被称为许愿的祭，是为了庆祝我们已经得到的平安而欢喜快乐的献上。它表示着我们得到了主的救恩，我们罪恶已蒙赦免，我们心里面得到了平安而献上的这个祭，所以因此也被称为是酬谢祭，也叫感谢祭。在诗篇的第56篇第12节，诗人大卫就说，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这个感谢祭就是平安祭。那么这个平安祭啊，也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以牛为平安祭，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以羊，就是绵羊为平安祭，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那么第三个方面是以山羊为平安祭，是十二节到最后的第十七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以牛为平安祭。圣经告诉我们，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平安或作酬恩。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平安祭并不是把这个祭牲完全献上，而是呢只献上它的一部分脂油，并且献上两个腰子。所以它这个献祭的步骤啊，我们可以说是分为四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是按手在供物的头上。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宰于会幕门口。第三个步骤是祭司把血洒在坛的周围。那么这些呀和燔祭呢是一样的。前面啊这三个步骤呢和燔祭是一样的。就是献祭者，是献祭者他自己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也是献祭者要把这一个祭牲给宰杀在会幕门口。然后第三个步骤是祭司把血洒在坛的周围。所以啊这三个步骤和燔祭的这个步骤呢是一样的，但是燔祭呢必须是公的，而平安祭呢是公母都可以的。因为燔祭是全部把牲畜呢都献上，而平安祭呢是单单献上它内脏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所以呢公母都可以。然后第四个步骤就是取下一些脂油和腰子烧于坛上，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的，就是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呢一概取下。这里面谈到的杆上的网子和腰子，这个腰子呢是形状像腰子的一个片子，就是杆上面的一个片子，但是呢形状像腰子，所以啊把这些给取下来，然后呢烧于坛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是献上全部，而是只是献上内脏里面的一些脂油，并且两个腰子。那么至于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脂油呢，并没有献上。这一个是以牛为供物献上的平安祭。那么下面呢，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是以绵羊为平安祭。圣经告诉我们，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或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必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即使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刚才第五节告诉我们的是为馨香的火祭，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为食物的火祭，就是说这个平安祭呢是可以吃的。等一下再讲这个吃的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平安祭的流程给它讲下来。这个是从绵羊里面献平安祭，那么程序啊和这个牛 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牛的尾巴并不肥呀，是吧？这一个绵羊的尾巴是很肥的。所以呢，要把整肥的尾巴，就是从这一个脊骨处就取下来，这一个整肥尾巴都要取下来的这个尾巴。这个是绵羊。那么下面第12节到17节是谈到的山羊。我们来看第12节到17节。人的供物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又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之所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来记载，是因为绵羊它的尾巴很肥，而山羊和牛是一样的，尾巴并不肥。然后这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脂油要献上，因为脂油都是耶和华的，所以脂油呢要献上。脂油在原文的意思是华美，就是荣耀的意思，所以因此啊要献给上帝为荣耀为华美。那么第17节里面告诉我们，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一个血我们都很清楚，不需要解释。那么这个脂油啊，我们知道这个平安祭把这个脂油献上的这个脂油，它只是单单指着它这一个脏腑里面的脂油，绵羊还包括了它的尾巴，而寄生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脂油呢却是没有献上的，所以呢其他部位的脂油是可以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它单单讲的是指着脏腑里面的，就是肚子里面的这一个很多的这个脂油，绵羊还包括了它的尾巴。这些脂油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无论在献祭的地方还是在他们的家里面都不能够吃，因为这个脂油呢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吃。但是呢这一个动物的身体的其他部位的脂油，哎，他们是可以吃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他们也吃了这一个脂油。在生命记的第32章第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生命记第32章第14节，圣经说，也吃牛的奶油、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羊羔的脂油。所以可见呢，利未记的三章十七节里面谈到的这些脂油是指着牲畜他们肚子里面的，就是脏腑的这些脂油，还有绵羊的尾巴不能吃，那么其他部位的脂油呢是可以吃的。那么这个祭物和食物呢是给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就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个产生误会，不要说我让你们吃脂油，我可没让你们吃脂油，我们大家还是少吃一点脂油比较好，因为少吃一点油，特别是动物的脂油呢，更有利于健康。那么这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就是说当这个祭牲他的脂油还有两个腰子被献上之后呢，那么这个祭牲的肉，那么他们就可以吃，就是包括祭司也包括献祭的人还有献祭人的家属都可以吃。为什么？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欢乐的一个祭，是为感恩，是为感谢而献上的欢乐祭，被称为平安祭。我们可以看第七章，第七章的第15节到 第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儿不可留到早晨。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所以呀，献平安祭的人呢，他是可以吃平安祭的肉，因为借着这一个吃喝快乐，就能够达到与神交往的一种快乐，同时也是表达他的献祭是蒙上帝悦纳的。所以呀，祭司和献祭的人以及献祭的这个家人，他们都可以吃，让祭司和家人们一同快乐，在上帝面前一同快乐。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平安祭有什么预表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平安祭不是为求平安而献的祭，而是已经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因为上帝赐恩典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心中获得平安，所以因此呢，我们献上这一个平安祭、感谢祭，表达对上帝的感谢、欢喜、快乐。所以平安祭它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平安。这也是为什么平安祭要献脂油的原因，因为脂油代表着美好，代表着华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说明上帝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给了我们幸福，给了我们快乐，给了我们平安，赦免了我们的罪孽，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献上代表这一个华美的、代表幸福的这一个脂油。而平安祭，平安祭这个平安是指着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先知以赛亚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个是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么耶稣也被称为是平安王，希伯来书第7章，麦基洗德平安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5章的第一节。在罗马书第5章第一节，我们先读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相合。好，我们再读下面的第9节，读到第11节。第9节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也就借着他以上帝为乐。这里面啊，圣经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能够得以与上帝和好。所以啊，这就是平安。还有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13节到第18节，我们可以再读在以弗所第2章的第13节读到第18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和睦。因为耶稣，我们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因信称义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借着燔祭，耶稣被杀的羔羊，我们能够与上帝亲近。那么借着素祭，耶稣他完美的义， 那么可以遮盖我们有瑕疵的品行。借着平安祭，我们能够借着耶稣他的被杀献祭与上帝和好。那么明天啊，我们要来学习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赎罪祭和赎愆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呢是供物，而赎罪祭和赎愆祭呢是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前三个礼节是礼物，那么后面这两个礼节呢是解决罪的问题。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也可以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学习了利未记当中的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救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燔祭，你被杀献上，你将自己完全的献上。救主啊，你的义行好像皮披在我们的身上，遮盖我们的罪恶。救主啊，你的义行好像素祭，能够调和我们的行为，使我们的行为也能够因为主你的调和能够被天父所悦纳，看为是完全的。救主啊，你也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你担当了我们的刑罚和罪恶，使我们因为你的缘故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能够与天父和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感受到主你的恩典、你的大爱，也能够自愿地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祭，就是能够像燔祭所指明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也能够像素祭所指明的使我们的生命里可以反映出主你世上的盐，也像平安祭所指明的使我们在世上也能够成为主你平安的使者，能够把主你的平安带给更多的人。救主啊，愿主你可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学习你的话，让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主的真理，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认识主，有深刻的真理的认识，也有深刻的属灵的经验。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能够得以见主的面。愿主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